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星源盘后三点半。那么最近这个创新药板块啊是非常风风火火啊，今天也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那么一边是非常密集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包括像霹雳出海的这种捷报频传，另一边呢是市场似乎在犹豫啊，这个板块这样的异动是否意味着这个板块已经反转了呢？那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资深医药基金经理白一贝，来聊聊我们这个创新药的现在的投资逻辑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白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柯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那我们直接话不多说，让白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创新药板块这么火热的一个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创新药经过大概三月底四月初的一个反弹之后，其实是一直持续回调到一个六月底的情况。那这期间呢，其实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从基本面上来看呢，其实创新药本身的基本面呢变化呢并没有特别的大。那我们觉得这段时间持续大概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资金面的情况。那整个市场的关注点呢，可能更集中在以 AI 为主的科技板块上，像这一块呢吸引了市场上的比较多的一个关注度以及资金的情况，那相比较而言呢，医药这块其实就出现了一些资金流出，对板块整体出现了一些压力。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创新药板块个股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也看到整个上半年 BD 的数据还是非常的好的，像我们像一季度的一个 BD 的金额，基本上已经接近去年上半年的一个情况了，还是在连续3年维持着一个 BD 高增速的情况。那落到当二季度呢，其实也落地的几个大的 BD，包括像这个港股的公司也是落地了接近百亿美金的 BD，我们 A 股也有家公司落地了百亿美金的一个大的 BD。那其实这些呢，准确来说，这些对创新药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但是在股价反应上却没有太多的一个反应。其实这里是有一些这个相当于价值没有被发现的情况，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存在一些低估的情况吧，所以相当于这段时间的创新药的一个反弹呢，也是之前的一个超跌的一个纠偏吧，再把关注度重新拉回到我们创新药上，可以看到创新药还是延续了去年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并没有恶化，但是股价调了这么多，所以呢，对于我们投资来说，投资性价比又重新出来了。
明白。刚刚这个白总聊到了这个 BD 啊，这个出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年初也是请白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去讲过这个逻辑啊。那这个 BD 出海之前聊过，它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然后中国其实在之前的一些科研的成果上是具备一些科研的一些优势的。那这个基本面能再给一些新朋友去讲讲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吗？关于 BD 出海。
可以的。现在像中国的这个创新药，是更好的接入到了一个全球的研发的相对这样环境当中。我们也看到所谓的 BD 呢，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药企先研发出了一款药，那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有可能是在临床前，也可能是在临床一期、二期这样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去把这个海外的这个权益呢，相当于这个药物的一个知识产权吧，IP，海外的一个权益就授权给海外的其他的药企，尤其是海外大药企。那么他从这个国内药企这儿买走了这个药物的海外权益之后呢，他可能会负责，首先他会给一笔这个首付款，后续呢再随着不同的里程碑的时间节点，再会给不同的里程碑的付款。那么最终呢，如果这个药物是最终实现了上市销售的情况，那么还会进行对这个销售收入进行一个分成，是这样一个大概的交的一个节奏。你想，我们之前的这个创新药，大概在5、6年前吧，甚至10年前左右，其实创新药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当时这个国内用了很多的一个创新药呢，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海外药企进行一个研发出来的成果。那国内在这块研发成果并不多，但我们也看到，从近3、4年来看，国内很多的这个创新药研发呢，其实是这个喷涌而出吧，那么也有很多去把这个药物授权到了海外大的药企。那其实海外大药企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个产业资本嘛，可以看到这个国内药企得到了产业资本用真金白银最实际的一个认可吧，也标志着国内的创新药的这个研发质量其实相比较这个之前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是一个变化的情况。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中国创新药这几年进步这么快呢？其实呢是有几方面原因的。第一方面呢是在大概10几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药改，大家这个从监管层面上更加重视这个新药的研发，而不仅仅停留在这个仿制药的一个阶段。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的契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公司，也就 biotech 公司，其实都是创立于大概1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的。那么随后呢，大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这20年左右，其实这个港股的十八 A 包括科创板也都支持这个还没有收入的生物医药公司上市。
嗯，
你看到在这个阶段其实有大量的生物医药公司去上市完成了融资。那对生物医药公司来说，这个资金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他们进行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这个阶段又没有这个商品化销售形成一个收入，所以主要是要依赖投资。也就是说这个资本市场提供的这些资金支持其实也是帮助了生物医药公司的一个发展。那么再回到产业层面呢，其实中国呢这些年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这个工程师红利。其实这一块呢在这个药物研发领域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中国因为这个临床效率比较高，其实对于这个药物的研发强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基于此呢这几个优势也其实奠定了中国这个创新药的地位啊，这个与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那为什么说这个海外大的药企他们对于买中国创新药有这么认可这么看好呢？其实一方面呢是中国创新药自己的这些优势，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呢，这些海外大的药企其实在未来的3到5年甚至是更长吧，5到10年，其实会进入到一个专利悬崖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之前积累了很多专利药物，其实这个专利都快要到期了。那么专利到期之后呢，他们的销售收入其实会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如何去填补这块的一个收入下滑的缺口呢？其实就是需要他们去外面不断的去购买这些新药。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有大量的产生大量的需求，那也可以说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一拍即合。那么在中国创新药这块能提供比较好的优质的分子，并且是更快的临床效率，那么海外大的药企它又有这个去购买药品补充它自己研发管线的一个需求，就是这样一拍即合促成了大概过去2-3年中国的一个大的 BD 浪潮。这也是去年上半年创新药大的一个相当于小牛市的一个基础吧。
是的，去年其实整个应该是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段时间，其实整个创新药还是比较火热的。这个之前请那个白老师来也是在那个时间段那其实刚刚听这个白总聊下来，这个整体的逻辑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对吧？
对。
那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就是您刚提到的像这种 BD 出海的这些公司，它这就是是否可以判断它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盈利的一个阶段？就可能原来都还是在一个就是前期研发投入的一个阶段，现在开始陆续的开始变现。
可以的，
这些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几家龙头的企业，之前我们看到这些企业他们的可能仅仅有收入，但是利润端可能都还是一个亏损的情况，因为他们需要把大量的利润留给研发侧，也就是说研发消耗了大量的一个资本。但是随着这个商业化收入的规模不断提高，并且是一个指数级的提升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有几家龙头企业其实在去年今年明年其实都是会陆续开始进行一个这个扭亏转盈。这样的话我们之前对于创新药的估值呢，很多情况下是基于它的一个管线的情况，然后去预期它未来的一个现金流进行一个贴现的估值。那对于药品来说呢，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客观也真实的一个估值方法。但是未来的话其实我们但这种估值方法对于这个其他行业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呢，可能这个稍微有些不好理解。但是呢如果说这些企业未来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收入，并且出现了能兑现利润的情况，如果我们转化到一个 PE 去看待它的话，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其他行业的投资人来说就更好理解，也更好理解创新药的投资机会和投资价值。
明白。其实就是我理解下来，就是现在的创新药它是处在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它就是之前的逻辑是现在在研发没有产生真正的利润，然后现在开始有一些苗头，就是有一些部分出海的一些企业开始慢慢有真实的收入进来了，那最终得到整个市场广泛的认可，可能还需要它就从这种原来我们就是说的什么 PS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指标往 PE 的这样的指标，就像一些传统价值的投资人去往吸引他们的目光可能是不是需要等待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因为对于投资来说肯定还是希望看到它这个在某一个阶段吧，至少这个 收入和利润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嗯，
那这对于投资来说肯定是最值得，
嗯，
最值得这个把握的一段机会，
嗯，
那对于创校来说，很多时候就药品它在刚一上市或者在上市的前五年，那就是它比较重要、快速的放量阶段，
嗯，
那对于一个药企来说呢，其实你有几款这样的药叠加在一块儿，就给你自己的企业这个利润端就是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明白，是的。刚刚我们其实也聊到像估值啊，像整个创新药板块，包括整个医药板块啊，你其实像最近这段行情，你可以去看这个估值啊，都是比较低的。就您如何看待这种现在这种医药啊，包括一些价值板块这种低 PE 的一个状态？您觉得是机会还是陷阱？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从板块性来看呢，确实现在医药的一些估值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传统的型消费的一些估值呢，其实确实是处在一个历史上来看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但是回到医药来看，其实医药里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行业，它里面也分很多这个细分的行业。
嗯，
可能包括像一些这个仿制药、原料药，甚至有一些这个医疗服务，
嗯，
他们的估值确实是比较低的。
嗯，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有没有这个单纯的产业的变化。
嗯，
或者是以及有没有未来的一个新的看点，有没有利润和这个收入往上拐点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如果说单纯因为这个估值低，那么除非它跌到了一个叫绝对低估，
嗯，
这样的一个区间呢，我们会考虑介入。那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增长逻辑，因为我们去衡量一个投资标的的话，还是要一个未来的眼光，
明白，
来去看现在的一些标的的情况。
是，
如果说整个医药的一个估值比较低呢，但是我们单独如果把创校拿出来看的，其实这里的估值呢，创校的估值它不是这么一眼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它这个 PE 多低啊，或者是甚至是 PS 多低的这样的情况。
是，
我们还而且创新药这个里面大家常说的是一个板块，但是其实这里面每家企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他们的药物的管线啊，每个药物对应的一个适应症的情况、竞争格局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想去做这个创校的研究，去判断创校的低估高估，其实还是要把它管线上的药啊，每个药单独拿出来好好看一看。
嗯，
明白。刚刚其实这个白总也聊到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它相当于一个，相当于我之前是您提出一个概念，医药它是一个小 A 股，对吧？它里面细分板块是非常多的啊。那又聊到了仿制药、原料药，包括像以前中药啊。那其实，在整个医药板块里面，您还是就是您是更看好哪一个细分板块？
那从现在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医药里面，产业逻辑最清晰、这个最有成长性的，那肯定是创新药这个板块了。
嗯，
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美股这个投资历史上来看，其实创新药是一个永远不缺乏机会的行业。不管它这个指数层面啊能不能有这个机会，但是它的个股永远会随着它有突破性的研发，而有一个阶段性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这里面也是很多这个投资人非常关注的一个板块，就是无论牛熊的一个情况。
嗯，明白。那其实刚刚聊到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啊，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投资人就是尤其是一些就是比较就是经验比较久的一些投资人啊，就是对医药应该是经历过挺多轮牛熊的。医药我觉得整个板块最火的时候可能是2020年的时候啊，当时其实啊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集采。那您觉得现在这个集采这个因素对整个医药板块它会不会还会依旧造成一些影响？
我觉得现在这个经过集采，其实从第一批集采到现在，应该有个8年左右的时间。
对，是的。
其实这个影响呢，对现在医药板块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小了。主要的原因呢，也是这个主要的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品种其实已经纳入到集采当中了。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新的品种被纳入其中，但是对于他们的收入和利润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及当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再去判断这些医药公司的情况，还是要看一些它的一个新产品出来的情况，以及它这个包括新市场的一个拓展、新药物的研发啊，以及这个新药物的一些上市节奏形成收入的情况，集采呢现在可以逐渐的一个淡化。
明白。那其实我们在看向未来吧，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啊，就所有的大部分的资金都被这个 AI 吸掉的这个过程中，那今天整个创新药又是迎来了一轮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站在这个时间点，您是怎么去看待接下来的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些催化？我们需要关注哪些事件？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也比较快的一个催化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财报季了。应该在未来的2个月，所有的公司都会去发它的一个半年报的情况。那么首先可能会先发一个，部分公司会先发一个半年报的预告。那我们就首先关注的就是整个创新的产业链上的公司。因为去年呢，整个创新药表现行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多创新药公司呢也是融资进行了一些融资，再相当于再把这些融资的钱再用于再研发吧。那看会不会给创新的产业链上的相关公司去带来一些这个落实到收入和利润端的增量。那我们从一季报来看呢，这些情况还是不错的。那我们觉得二季报呢，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的。那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商业化已经进行商业化的这个创新的品种，我们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它在这个周报披露的时候，整个上半年的一个销售收入会不会有一个超预期的情况吧？这是比较近的一个催化。
明白。那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创新药，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啊，他其实，我觉得市场上大部分的散户投资者可能分两种人，一种是就是在2020年、2021年开始就是长期定投医药板块基金的啊，要一直深耕到现在的，还有一波人是在这个25年，就是也就上往前推一个时间段，前段时间这个港股创新药包括A 股创新药啊，比较火热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间段进场的啊，这两波朋友可能是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啊比较多的人群，包括现在可能又有一些啊就是新关注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人群。那对于就是这三类投资者啊，就是您觉得就现在如果要去进场医药板块啊，应该是怎么去布局？
首先我觉得，如果从这个个人投资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刚刚说到创新药的投资呢，其实是一个板块性的机会，但是其实它个股的差异性是非常
比
大
较
的，
强，
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如果对自己的这个研究能力，或者是本身就是产业内的一些投资人来说，肯定还是要去看，每个药的一个管线的情况，那我们首选肯定是要有成为大药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明
如
白。
果如果它的管线有一款药，未来能成为是一个几十亿美金这样量级，甚至100亿美金量级的这药，那对于我们投资来说肯定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为一款大药的价值，它不是同等的几个小药能这个替代和弥补的，所以我们首选的是要大药。那么同样的话，如果是具备这个大药大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要首选这个在整个这个竞争格局当中卡位更靠前的，或者是说整个这个同类竞争当中是最优的，我们所谓的 best in class，就选到这样的管线呢，它肯定是这个竞争实力更强，并且这样的管线才更有这个 BD 的潜力和价值。那如果说呢，这个除了去进行一个个人投资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觉得进行一些基金产品的投资，对于这个普通的投资人来说是更有性价比的吧，因为这个创新药的这个研究的难度还是真的是比较高的，因为每个药品的差异性也比较大，研究的区分度、研究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明白。其实就是我理解下来就是整个，首先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医药板块本身它就是个小 A 股，它分化非常的细，而且就是现在就是你要去伪求真，去找到真正的好的龙头公司，好的，就像您说的，背后有一些好的这种产品管线做支持的这样的公司，其实比较难的一个状态，对吧？就是这个其实对你的选股能力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那其实我们在选的时候，我觉得甚至不只是选个股，甚至选基金可能都要相对更谨慎一点。你得去研究一下它的重仓持股啊，到底真没真到，就是买到那些啊真正的龙头啊。我觉得白总的意思，我觉得也很明确，就是你得关注真正的优质个股，真正的板块内的龙头啊，有基本面支撑的啊，可能才是更容易在这一轮，如果未来真的有可能会有创新药的行情的话，更容易就是如鱼得水一点。那么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啊，那其实白总今天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整个创新药这个行情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环境啊，总结起来还是 BD 出海，对吧？主要还是这个东西啊。那整体的话，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正在从这个研发故事走向商业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整体的话，这个出海打开了这个价值实现的一个新路径啊。但是我们作为投资者，我们去把握这波行情，还是要就是不要被整个板块的这种普涨，可能就是一时冲昏了头脑。其实还是要去精心的挑选一些个股的 那些估值，包括也是相对来说会容易让你就是一下子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点啊，就是估值它是很低的，但是你在这种低估值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乱买啊，就一定要找准切入那个相对来说真正有潜力的一个机会。然后这个白总，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就是你还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关于医药的，可以给大家再分享分享。
总体上来说啊，我觉得判断一下医药的这个创效的一个行情啊，其实从去年启动至今啊，我们不知道这个行情走到了什么阶段，但是从这个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发展来看，其实它并没有停止，甚至是没有减慢，它的步伐还在加快。那我们从这个回归到股票市场投资上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浪潮摆在这里呢，其实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有巨大的一个机会在里面的。虽然短期呢波动比较大啊，我们也是这个也可以看到。但是呢，长期向上的这个趋势啊，我觉得是不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还是把握好这个投资的节奏，积极的去拥抱和参与这个创新药的市场和投资。
明白。哎，我还有个话题，我想跟您再聊聊。就现在不是这个 AI 啊，现在炒得如火如荼啊，包括很多就是很多的时间段都会在炒这个 AI 的一个应用。那您觉得这个 AI 对整体医药板块有没有一些影响？
还是有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已经有。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3家的这个 AI 制药的公司其实也上市了，而且呢，这3家公司也都是完成了一些这个 BD 所有的 BD，因为它也是通过它的这个 AI 模型研发了一些药物，并且 BD 给了海外大的药企。可以看到，从海外大的药企的他们的这个态度呢，也是对于 AI 呢是比较一个积极拥抱的一个阶段。他们也是去和不同的一个 AI 制药的公司进行合作，看看能不能挖掘出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分子具备投资的价值。虽然说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啊，还没有一款 AI 研发出来的药物完成了一个上市，但是在这个临床阶段的药物啊，包括或者是在临床前这个阶段，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案例出现了，并且呢，这个 AI 呢赋能这个临床前研究、临床前药物发现的这个阶段，其实还是能为这个药企也好，或者是 CRO 这个公司也好，节省很多的成本的。所以从这块来看呢，未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等一款真正的 AI 药物最终上市的一个效果去判断它的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商业闭环吧。
明白。那其实我想到也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些就是这种就是短视频嘛，就我看这个，其实在国外这种通过那种什么机械的那种手臂啊，类似于这种人工智能参与到什么机械手臂做手术，像这种 AI 医疗器械，您觉得这种东西有没
您
有
可
可
能
能？
说的更多的是手术机器人，
对，手术机器人类似于这种
对，
东西。
手术机器人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医疗器械了。你可以看这个海外最大的一个直觉外科去做的这个手术机器人，国内其实也有几家公司做这个手术机器人。那手术机器人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在某些适应症上，其实手术机器人才是这个第一优先级的
是的，因为
这
那
种
个
情况。
机器手是不会抖的。
对，因为它的这个对，尤其是一些比较小范围的操作，它可能对精密的把控度要求更高，所以只有这个手术机器人完成的才更好，可能甚至要这个优先于这个人工去完成
没
这样的
错，
情况。
是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对于这个医疗器械来说，因为这个海外的这家直觉外科吧，应该已经算是医疗器械当中市值排在前面的一个龙头了，所以我们也是很关注这个国内的手术机器人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030。
这块的市场会不会也诞生一家类似于这样海外能对标海外公司的这样一家手术机器人的公司？这一块的市场其实也是非常广阔，
没
成
错，
长性呢在医疗器械当中应该也算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的。
没错，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是 A 股，因为很多时候 A 股作为一个就是发展中的一个市场，可能还是会往海外的一些成熟市场的一个发展路径做映射，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目前我感觉下来好像国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应该还没，暂时没有这样的一个，
国内还是有，
还是有，
已
但
经
没
有
有那么
上
成
市大
熟。
概2-3家的公司。
OK。这产品可能没有像海外的那么就是先进，它的产品力现在怎么样？还行。
这个产品力呢，如果是这个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对标呢，其实这里我们已经不太弱于这个海外的器械了，可
明
能
白。
只是说在这个医生使用上的这个手感而言，这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医生需要去 不断去积累经验，或者是这个手术机器人也他自己也需要去收集这个医生使用的体验，再去完善它的一个研发的情况。但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关于手术机器人在国内的一个渗透率，其实也是在一个快速提升过程当中，
是的，是
也在进行一个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情况。
的，没错，挺好的。我觉得每次跟白总聊天，都还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啊。我觉得今天就是白总给大家去已经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最近这个创新药的这轮行情。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关注的啊，就是整体无论是关注白总在管的一些产品啊，那白总在管的我们这个星源医药瑞选啊，就是他自己亲自在管的一个基金啊，那其他的话，包括对医药板块的一些关注，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啊，以及关注我们星源基金那对于这些板块的最新的一些见解。那再次感谢白总今天的一个答疑解惑，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